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一起翻到圣经创世纪29章。创世纪29章31到35节，创世纪30章1到24节，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姊妹应双数节。创世纪29章31节，耶和华神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
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名叫雅各，因儿说耶和华看见我的母亲，如今我的丈夫爱我。
他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
他又怀孕生子，接着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们与我联合。
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这才停了生育。
拉结见自己的儿子给雅各生子，
就提出他的姐姐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
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
拉结说，有我的子女依靠在这里，你可以与他同房，使他生子在我的脚下，我便因他一个孩子。
拉结就把他的使女比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他同房。拉结说，神生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给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
拉结的使女比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
拉结说，我与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他起名叫拿弗他里。利亚的使女洗拍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
利亚
说，万幸，你是给他起名叫大哥。
利亚的使女洗拍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割麦子的时候，刘便往田里去寻见蜂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结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蜂茄给我些。
利亚说，你得了我的丈夫来看小孩吗？你也要给我儿子的蜂茄吗？
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行，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蜂茄把你雇下了。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行。
神女的利亚，她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
利亚说，神给了我嫁子，因为我把使女给了丈夫，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迦。利亚说，神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希布伦。
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给他起名叫定拿。
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
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
就给他起名叫约瑟，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好，圣经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这本宝贵的圣经，谢谢你将 历史发生的事情实实在在的记在上面，让我们借着这些事情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让借着这些事情能够警戒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行在你的心意当中，如何能够荣耀你的名。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的心单单的仰望你，让你的话语单单的在我们心里做主做王，让我们成为一个蒙你悦纳的人。求你保守我们，也孩子也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赐福恩待你自己的仆人，让孩子所说的话都是从你而来，让弟兄姊妹因着你的话得帮助。谢谢主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以下的聚会，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不认识上帝的拉结。其实讲到题目真的很难起，起了一个又换一个，换了一个又起一个，最后我想可能就用这个题目，借着这个题目让我们能够想到拉结在地上因为不认识上帝，他的作为不被上帝所悦纳，也因为他不认识上帝，他给自己带来很多的苦毒，也给他们自己的家带来很多的难处。这一切我们因着对拉结的所作所为的认识，让我们自己警醒，让我们不要做像拉结这样不认识神的人。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也会像拉结一样处在一个悲惨的情况。我上次讲到讲的是创世纪29章1到30节，在这那次讲到的时候讲到的内容是雅各的性格，也就是说我这样的上一次的讲到圣经的内容讲到雅各有三个性格的特征，因为时间很长我想大家可能都不记得了。我讲到第一个雅各的性格特征，就是雅各是一个很有性情，他是性情中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雅各来到了哈兰地，他来到井边，那边井没有打开，那里的牧人告诉雅各，只有到羊群才到，全部到的时候，我们才能打开井盖，开始大家一起给羊饮水。但是我们看到，当拉结赶着羊群来的时候，雅各就不顾这些地方人的那些惯例，不顾他们的习惯，就把井盖打开，就打水给拉结的羊，也就是他母舅的羊饮水。也就是说他的情感很付出，很能够对自己的亲人就说我就是帮助，就是看顾啊，对不对？而且我们也看到他也没做自我介绍，就是和拉结就亲嘴啊，这是一种虽然是东方那个在当时以色列人一种见面的习惯。所以说我们看到他的情感非常的丰富，对不对？这是他的一个性格的特征。第二个性格特征呢，就是雅各他能够持守承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雅各爱的是拉结，对不对？结果呢，在结婚的当天晚上，他的岳父拉班把利亚和拉结换了，结果等雅各醒来一看，和他一起同床的是利亚，然后拉班就说了，你要娶拉结可以，你再为我干7年活。这我们知道我们按常人来说气都气死了，对不对？我是为拉结帮你干了7年活，现在你换了利亚，没道理，对不对？然后还要我为拉结再干7年活。但是我们看到雅各他这7年他没有改变，他承受了，就是说他持守了对拉班的承诺， 我再为你干七年。其实七年不是很短的时间，对不对？七年是很长的时间，我现在到费城才六年，多少长的时间？才六年，知道吧？要干活干七年，而且是很冤的，对不对？完全可能在半途我改变主意了，对不对？反正我已经和拉姐结婚了，我拍拍屁股我跑了，对不对？完全可能这样。但是我们看到雅各他没有，他实实在在的又帮了拉班干了七年活。这就是表面拉雅各的性格的诚信，有信誉。我说我同意，就说哪怕是冤我也做到底，对不对？这个性格是很重要的一个性格。其实我们做人一定要有诚心，其实我们的信仰诚诚实实相信才是我们真正的信仰。如果在信仰当中我们稍许和神不是说我们有意的，真的我们人的诡诈有时候就会给神耍点手腕，说我信了，说我怎么怎么，其实自己心里明确的自己到底是信的什么程度，对不对？所以说一个人的诚信，一个人的诚实是相当重要的，这是一个做人的最基本的那个原则。雅各的第三个性那个性格是雅各他有一个可以说不好的习惯，也可以说是好习惯，就是什么？我认为什么东西最好我就要得到它，你知道吗？这是雅各的一个性格。你们知道他和利亚虽然他不愿意，但是结婚了，对不对？但是他还是我因为是爱的是拉结，所以说我要得到拉结。结果他就又给拉班干了七年活。他就是说，他这种就是说，我要得到的东西，我认为最好的东西，我会努力去得到。这一点呢，其实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对的事，但是现在在基督教里有一种有时候会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哎呀这个人啊就是要得最好的，什么好东西他就往里钻，什么好东西他就要抓，真贪心啊。有没有？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话，一个人工作好，学习成绩好，在教会侍奉好，什么都好，就有人说哎呦这个人真贪，你看什么东西都不落他，每一件事他都要把尖，对不对？其实我们细想，一个人如果他愿意付出愿意努力，他要得好最好的没有问题。其实这不是贪心，贪心是什么？我不努力，我不工作，我不做事，我耍手腕，我使诡计要得最好的，那是贪心，对不对？这个你努力得好的，这不是贪心。神说的话，作为基督徒我们工作最好，我们服侍最好，我们住房最好，我们开车最好，只要你是真的是基督徒，只要你知道这是神赐给你的福分，你把荣耀归给神，一点问题也没有。问题是什么？我得了最好的，我就骄傲，我就看不起别人，我就以为这是我自己的能力，对不对？所以说要得最好的这理念没有问题，问题是我们要诚诚实实踏踏实实工作，踏踏实实做人，踏踏实实付上我们所能付上，这样得最好的绝不是贪心，对不对？不是说现在有的人以为就像过去在国内一样越穷越光荣。过去啊，现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内不是越穷越光荣，过去是越穷越光荣，谁穷穷的没饭吃谁最光荣，对不对？所以说如果说一个人不好好工作，不踏踏实实的工作，不踏踏实实的付出自己应该付上的，如果他的生活条件很差，住房条件很差，他说你看我就这么差的条件我都满足了，我没有贪心， 我说这个不叫他没有贪心，不证明他没有贪心，只能证明什么？只证明他懒惰，什么也不干，哦，就满足了，我就不贪心了。那不是，那是懒惰的思想，不是不贪心的思想，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应该勤劳，更应该要做的最好。就像宗教改革以后，类似的工人在加文这个神学思想指导下，每一个工人工作都是很非常认真，做最好的，因为什么？因为是给神做的。所以说得最好的做最好的并不是缺点，是个优点。但雅各就是为了得到这最好的，为了娶拉结为自己的妻子，他为拉班付上了七年，结果呢他成了，成了以后呢来了新问题了。现在是什么？利亚和拉结两个人都成为他的妻子了，而且只相他七天啊，七天是利亚成为他妻子，七天以后拉结也成为他妻子了。当然产生这种状况，我不能说因为雅各要睡最好的结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不认为不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责任是在他岳父身上，是在拉班身上，对不对？是因为拉班使诡诈，对不对？把拉结和利亚换了。拉班为什么要使这鬼家呢？因为雅各能干。雅各拉班后面我们会看到，拉班看到雅各是神赐福的人，因为雅各在他家干活他发达了，所以说他不能让雅各走，所以说他就使个诡计，让雅各这样一个廉价又有这样一个能干的劳动力，又为自己多做了七年。他是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但是把两个女儿给坑了。你看姐妹俩同一个丈夫会有很大的问题，结果呢就把两个女儿的婚姻，幸福的婚姻给葬送了。在这个婚姻当中，我们会看到他们两个相争，全要争宠。我们也看到拉结因为他不认识上帝，他以自我为中心，在这种互相争宠的环境当中，在这种两个妻子给一个丈夫这种不是圣经后面说，但是我不能在这里用这一个经文，就是说在利未记，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明明规定你不能同时娶姐妹两个人，姐妹两个人里面如果说有一个去世了你可以娶她妹妹，但是她没自然，你不能娶两个姐妹。这是神看到这个两个姐妹嫁给一个丈夫会有很大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在这种环境当中，那个拉结的那种自私，那以我为中心，不认识神的本性，就是说我们后面会看到充分的暴露出来。所以说圣经记载这件事不是让我们学拉结，像拉结那样蛮横不讲理，而是让我们要引以为戒，也通过拉结这枚镜子，让我们自己思想我们自己的属灵账号，对不对？这就是圣经的用意。我们不要看到圣经记载不好的啊，那是你看神都认同这件事，不是认同，是让我们要有引以为戒，不是让我们学习。圣经中不是所有记载的东西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有我们要学习的，有我们要引以为戒的，要不犯的。所以说这是我们在看圣经中自己要区别出来的。所以说现在我们要看拉结他的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人生观也好，这种态度也好，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当然 拉杰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人，我不能说雅各没有责任，雅各有他的一定责任，因为你是丈夫，这就是做丈夫要警醒的。哎，别看妻子怎么样怎么样不好，再不好你丈夫都有责任。你说哎，我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啊，他嫁给你了就是你就有责任，除非你不娶他你没责任，你娶了他你就有责任。这就是神在地上设立丈夫为头，就是这个意思啊。所有的事你都有责任，哎，就是我那好像一说是负领导责任，是，但是这个头绝不仅仅是负领导责任的问题，你整个带领的责任。所以我们看雅各娶了利亚，七天以后又与拉结结婚，虽然这不是出于雅各的本意，雅各的本意根本没想和利亚结婚，只是说 我想娶拉结，对不对？他因为他爱拉结。我们从圣经中也没有看出来说雅各爱利亚，对不对？圣经里只说雅各爱拉结。就是这样，现在雅各已经和利亚结婚了，利亚已经成为你太太了，这是事实，对不对？在这个事你不能说因为我，你看我本来没想娶你，所以说我对这个事实我不认可，那不行。在事实面前你必须承认利亚是你的妻子，所以说你不能够因为拉结你就不把利亚当你妻子，这是不行的，这因为是事实，哎，所以说在这里面当中，雅各就要摆平这处理好这样关系。在这个复杂的关系中，你要处理好，对不对？我们看到利亚和拉结真的针锋相对，对不对？但是你要处理好这个关系。可惜的是雅各的责任在哪里啊？我前面讲过雅各是性情中的人，雅各在处理家庭问题上他仍然是性情中的人，他按着自己的感觉走。你看拉利亚是你妻子，你不能说 我不管，我的拉姐 我就、听拉姐的，我就看和拉姐好，我利亚你我根本不管你，那不行。他是你的妻子是事实，对不对？但是雅各就不是，雅各他就凭着感觉走。当然最后在创世纪三十章十五节，我们看创世纪三十章十五节，利亚说，利亚对谁说？对拉结说，你毒了我的丈夫还是小事吗？你又要毒我儿子的婚钱吗？拉结说，为你儿子婚钱，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这里利亚说什么？你毒了我丈夫还是小事吗？可以说利亚已经感觉到雅各什么不是他丈夫了，因为雅各对他根本不尽丈夫的责任，所以利亚才会感觉到我好像没丈夫一样，生活在这里我就是我自己一个，丈夫也不来过问我的生活，也不来过问什么，怎么也不过问，丈夫只是跟着拉结。所以说利亚才会说利亚才会说你夺了我丈夫还是小事吗？这不是仅仅是利亚的感觉，这是事实问题。如果仅仅是利亚感觉，就说利亚你可能有点太过分了，别的丈夫就少到你屋里几次你就这么说吗？对不对？但是不是，这是事实，这是更加可悲的。为什么我说是说是事实呢？因为到后来他就第十三十章十五节，拉结说，为你儿子封钱的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到十六节我们看，到十六节三十章十六节，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去迎着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封钱什么后面什么 把你雇下了，不是我是你的妻子，只是我把你雇来了。所以说你看，事实上我们看到雅各已经和利亚已经好像已经没有夫妻关系似的，你看这个整个情感上就是这样。怎么会产生这样呢？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拉杰要封钱，封钱我查了一下，在祈祷本里面也看到封钱就是在中东地区，在以色列的人认为封钱这个东西其实是个野果，就是说吃了可能对生育有帮助，能帮助人生育，因为拉杰他没有生育嘛，所以说看到婚前他就想问利亚要，利亚呢因为关系不好我不给你，对不对？所以才有后面那一段话，就是说我今天你可以与雅各同房，也就是说拉杰放弃了当天晚上与雅各的同房权利，为了换得那个封钱。所以说拉杰事实上已经独占了自己的这个丈夫，已经独占了雅各这个丈夫。这也就是因为雅各只凭自己的感觉，只是凭自己的感情来处理家庭自己的关系，使家庭失去了应该有的和睦。当然雅各，我不能说雅各凭着情感处理复杂的家庭关系，因为他雅各的性格就是这样，真的雅各就是一个情感亲情中的人，他的性格就是这样，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但是他的这个性格这样处理家庭关系的确会产生问题，这是因为他这个家庭太复杂。如果说雅各只娶了拉杰，他就凭着自己的性情情感来处理家庭问题，一点问题也没有，就两个人嘛，你情感全部投入到拉杰身上，这个家庭好得无比，可以这么说，一点矛盾也不会有，对不对？只是说在这复杂的环境中，雅各的心情中人感情用事的性格变成了缺点。如果不是在这复杂的情况下，雅各这种感情用事的性格甚至成为优点。如果说在一夫一妻制当中就是一个优点啊，丈夫全心全感情的投入到你妻子身上，那妻子美得不得了，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不是这个情况，情况复杂了。所以说我曾经讲过这个问题，其实人的性格都是中性的，只是说不管你是感情型的还是理性型的，不管你是内向的还是外向的，不管你是固执的还是那个善变的，都没有绝对的好与坏，都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是说在一定的环境中，这样的性格有可能变成坏的，有的在另外一个条件下，同样的性格就成为好的。就很简单一个，就是比如就是说，固执，有的人很固执，我认定的东西我绝不改，对不对？那怎么说我也不改，我就这样看。但是他如果他固执，他所固执的东西，他所看到的确实是真理。啊，他确实打入了真理了，他这固执就是好的，那是坚定，对不对？我扎着真理我不放，你谁说我都认定这是真理，那就是坚定，对不对？那如果是善变的呢？那你他什么东西真理都没有，这样也可以啊，那样也行，明明两个相反的都可以，那就在真理上你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原则，这个人太没原则，这样也行那样也行，这个也行那样也行，所谓的东西全行，什么是对的，就变成没有原则， 对不对？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不是在原则问题上，固执就显得很可恶，对不对？这个人这么固执，谁和他相处都出不了，他就认定自己对，我别人所说的都不对，那他谁能和他相处？那善变的就好了，对不对？柔和，哇，这个人英文说 nice， 哎呀，这个人太好了，怎么事都没事，对不对？所以说性格都没有绝对的好和绝对的坏，但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有的性格要被神塑造，要被神话语对付。怎么对付呢？我们要从真理中知道什么东西是应该我们所坚持的，不能让步的，什么东西是我们不应该坚持的。如果知道这一点，不管你是固执的性格，你就变成柔和，对不对？不该坚持的你就不要坚持了，圣经真理告诉你，那个善变的就变成了坚持了，这个真理不能让步的，这一点别的都能让步，这一点不能让步，他又坚持了。所以说当我们被神的话语真正明白圣经，被神的话语得到的话，从神的话语看清我们周围环境中哪些可以要必须坚持，哪些应该就是说圆滑的，我们能够分析这些，我们的性格就真正能够被神得到，真正的能够被神所用。不然没有这样的过程，所有每个人的性格都是不完全的，都不能被神所用。其实我刚信主的不久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洛杉矶，我可能来美国才一两年，有个老基督就说，哎呀，你个人再好你都要被神塑造啊。我想什么呀，说什么话，好的东西还要塑造什么，好的东西就可以啦，对不对？现在就知道我们人里面的好再好也不行，也不会完全，也不会完全形成什么形成，都要被神的话语来塑造，降服在神的话语底下，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神面前做一个完全的，要不然不可能完全。好，我们继续往下讲。雅各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他本应该不单单的凭着自己感觉来处理这个家庭的问题，他应该从神的话语中，从上帝的真理中，从上帝的智慧中来处理这个家庭。也就是说你不能太冷淡利亚，你可以和拉结好，但是你不能冷淡利亚，对不对？这是必须的，因为她是你的妻子，这是事实啊。并且呢，你可以用这种方法，通过这样对家庭的管理，让家庭的成员能够认识上帝，能够借着他对家里的管理，使利亚和拉结都服在他，认为他是对的，认为他所做的没问题，这个家庭也不会发生问题，也能够和谐和睦。这样的话就能够把他们两个带到上帝面前，这是一个作为上帝儿女，作为上帝的子女的应该尽的责任。作为雅各认识上帝的人就应该如此做，而且他也爱利亚，他也爱拉结，特别说他更爱拉结，他娶了拉结，但是他这么爱拉结，却没有在属灵上带领拉结，使拉结根本不认识神，这是一个很可怜的事。你爱拉结，你却没有把最好的给他，只是顺着拉结走，使拉结的自我膨胀，你知道吗？拉结自我中心，自我膨胀，就是自己在家里就是翻身跋扈，你知道吗？你看他可以对利亚说这样的话，我今天给你了这一夜，和你同行。那这话不能这么说的，他也是利亚的丈夫啊，对不对？所以说他专横跋扈就是到一定的程度，其实他自己也在苦读当中，他自己也在苦读当中，这个家呢也没有真正的和睦。所以说这是雅各的责任，也就是说雅各应该 既然娶了利亚和拉结，就应该把他们带到神面前，特别他爱拉结，就应该在属灵上让拉结来认识神，认识真理，使他真正的在地上过一个蒙福的日子。雅各没有尽到责任，所以说拉结在地上也没有真正的蒙福。这样就是说这是一个雅各应该尽的责任。就像我前面所说的，作为家里的头，作为我们是家里一些家庭的带领人的弟兄，这个责任是神所付给我们的。我们神既然把这个责任，把这个家里的头这个责给我们的这个职分，我们就要在家里将人带到神面前去，认识上帝，遵行神的话，做一个讨神喜悦又能够荣耀神的人。我记得这句话应该是我还没认识主的时候我就听说的，有人说就是说幸福的家庭都一样，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没有一个是相同的。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有哲理，而且的确合乎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幸福的家庭都一样，因为什么？真理就一个，进入到真理里面的，在真理中行的肯定都一样。所以说如果把我们的家带入到神话语里面，行在神话语中，一定是幸福的家庭。所有幸福的家庭全是这个模式，不幸的家庭都不一样，因为每不幸的家庭，因为不认识神的人都认为自己是真理，都认为自己手里抓的是真理，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条真理。所以说把这个真理放到家里头，每个人掌握的认为的真理其实不是真理，都不一样。所以说不幸的家庭没有一个相同的，肯定是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作为弟兄，我们要更清楚知道使家庭幸福的唯一条路，就是把家里的人带到神面前，遵行神的话，就这一条路。其实有的人说，哎呀，世上没信主的人家庭也挺幸福，也有幸福的。说老实话，我和道理没信主的时候可能比信主以后还要和谐。那时候在单位不说模范夫妻出名的。其实不是说我们好，只是说我们无意中踩到了神的律。就是你不认识主的人，你的家庭要成为幸福家庭，也是要合乎神的律，踩在神的律上。在神普遍恩典中，有些很多人就是在神普遍恩典中就踩中神的律。丈夫是家庭的头，是一个以服侍、以仆人的形式出现了家里的头，不是说以掌权的形式出了这样的家里的头，以仆人的形式出现家里的头。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你就说踩上这个原则，你没信主，家庭也幸福，也会很和谐，也会处理很好。只是说，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还是无意中踩到了神的律，那我们就显得太可怜了。因为我们手里有圣经，因为我们手里有这本真理，我们为什么要无意中踩到神的律呢？我们完全可以用我们的意志，用我们的思想来明白神的律，来行在神的律上。所以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基督徒的家庭应该全是幸福家庭。我们手里有神的律，我们怎么会不幸福？所以说我们要家庭要成为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一定要行在神的话语上， 降服在神的旨意底下，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和儿女关系都会和谐，都会幸福，我们这个家庭也会成为一个荣耀神的家庭。因着我们有意志的意志上的决定，我们遵循神的话，别人看到啊，他们怎么幸福，因为他们有神的律，所以说我们就荣耀神了。只要我们幸福，就荣耀神了，对不对啊？这就是我们做一个丈夫应该尽的责任。雅各却没有尽到这个责任，他没有很好的带领拉结和利亚，所以说雅各他只凭着情感来做事，来处理家里的问题，这是不妥的。不是说不要情感，有的时候你处理问题，说老板你太讲理了也不行，就要有情感的。有的时候你该行在理上了，你不能说我就凭情感而行，那不行，对吧？这是要区分的，就是一个每个人的个性都要用神的话来补足我们的不足。好，这是我讲的，就是雅各的责任。其实雅各在这里没有把拉结带到神面前是他最大的责任，他爱拉结，却没有把在世上最好的东西给拉结。好，现在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拉结的自我中心。我们看，我不是在这里说拉结自我中心啊，他这圣经是这么启示的。我们看圣经，拉结怎么样？他是自我中心，哎、嗯，其实我们从圣经中看，雅各他刚刚结婚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和利亚结婚七天以后和拉结结婚。刚开始的时候，婚姻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家是没有问题的，必须承认这一点，他们家没有什么大问题。你看创世纪29章30节怎么说的，创世纪29章30节，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甚是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7年。我们看哪一些经文，看30节的前半部分，雅各也与拉结同房。雅各先娶了谁啊？利亚，现在娶了拉结，他也与拉结同房，也就是说他没有放弃和利亚的关系，这个夫妻关系，对不对？也与拉结同房，大家从这句话里明白的意思吗？不是说雅各只与拉结同房，那就是说他们婚姻刚开始就有问题了。你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就是说他和利亚仍然同房，仍然有很好的夫妻关系在这里面。但是到后来，到了30章16节的时候，就是我刚才念过的经文，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去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了我儿子的风险把你雇下了。”这时候就不是雅各也与拉结同房了，这时候就是什么？雅各偶尔会和利亚同房了，对不对？这你们就看到这个婚姻关系开始变了，到后来完全不一样。另外，我们从创世纪29章31节到35节中看到，在婚姻的最初阶段，利亚连续替雅各生下了4个儿子，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婚姻的初期阶段这段时间，利亚、雅各和拉结他们这3个人的婚姻关系是比较正常的。那么怎么会后面婚姻关系变成不正常了呢？对不对？这肯定有变化的过程，刚开始正常，后来为什么不正常？这就是30节的后半句话，雅各爱拉结甚是爱利亚。雅各爱拉结甚是爱利亚，其中的甚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浓厚，越来越爱利亚，到最后越来越爱拉结。雅各爱拉结甚是爱利亚，他爱利亚那个爱 越来越浓厚，到最后甚至把利亚给忘了。他爱拉结，他爱拉结变成了溺爱拉结，什么事情都顺着拉结，所以说拉结就变成了渐渐的，他拉结不是结婚第一天就蛮横不讲理，蛮横不讲理和利亚争夺雅各，不是，拉结是渐渐的变成了因着雅各的溺爱，因着雅各的宠爱，因着雅各所有的事都迁就他，他就变成了专横跋扈，我在家里就说了算了，就是这是个过程。所以说拉结不论是神的人，一旦被人溺爱，被人宠了，宠到一个程度，自我膨胀，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我就是这个家里的皇后。这我们可以看到拉结从心态中就已经变了心态，他内心就是这样，而利亚内心不是这样，利亚内心一直是比较和善的。我不是在这里评论我自己说，我们看圣经，其实我们看圣经，利亚给他儿子起名和拉结给他儿子起名，完全可以看出他们内心不同的心态。我们看利亚给他儿子起名，第一个儿子叫什么？流便。流便什么意思啊？圣经里说就是有儿子的意思啊，我有儿子很高兴。第二个儿子西缅，就是什么？听见的意思。29章33节怎么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子宠，所以又赐给我一个儿子啊，很高兴，哎，神听见了我。第三个利位，联合的意思，利亚希望能够与雅各联合，和好和睦。不是利位啊，对，犹啊，第四个儿子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知道？你看利亚有一个儿子赞美神，对不对？第五个儿子就是说叫以撒家，是什么？是报仇的意思啊，因为自己的儿子奉献所得来的那个报仇啊。第六个希伯伦，就是同住的意思，他希望和雅各有很好的夫妻关系，这没问题，对不对？你本来就是你的妻子，我想和你丈夫同住，有很好的关系，完全对。而且利亚的使女西帕给雅各所生的儿子，也是利亚给起名的，对不对？利亚给他起什么名啊？第一个加德就是万幸的意思哈，我使女给雅各生的孩子万幸。另一个叫亚瑟，是什么？是就是得福有福的意思，对不对？我们看这八个儿子所起的名，都是和睦和好同居关系好的向上的。从家庭关系来说，都是希望家庭好的。我们来看拉结的使女生的孩子，他给他起名，第一个但就是深渊的意思，有什么冤？就是要深渊。有什么冤？拉结有什么冤？没冤他也要深渊，对不对？他觉得自己冤深渊。另外一个拿弗他利，就是什么象征的意思。你看他的起的名就全是斗争深渊报仇不劳不逸，我就是皇上，对不对？这就是心态。他怎么会起这个名啊？因为这样的心态，所以他起出这个名来，对不对？你不是这个心态不会起出这个名来。利亚是那种和睦和好的心态，他起出的名字全是赞美和好同居，那个叫象征深渊，你看完全不一样。就是说因为雅各宠着他，宠到他是 就变成皇后，就变成了他，唯有他是最大的，就自我中心。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人可以这么说能和拉杰搞好关系的。他的观念就是象征你和我来，我有刺，我就是要刺你，那我象征嘛，对不对？我身上全是刺，我在地上一滚，所有的东西全搭在我身上，我是有刺的，你来碰我你就哎倒霉。这没有人能够和拉杰真正的处好。所以说最后怎么样，双方都使出浑身的解数，要什么讨好雅各啊，完了把使女，把两个人都把使女，先拉杰把使女也给雅各为妾，对不对？然后利亚一看不行了，我也把使女给他了，就是什么要得宠争宠，争宠争雅各的宠啊，因为雅各没有很好处理家里的关系，所以说这些人才会争宠。如果你处理好了，别人不会争宠，对不对？当然拉杰会如此专横，他正是要争雅各的宠，是一个雅各也宠爱他，是一个外在的因素。真正的因素就是一个，他不认识上帝。他虽然嫁给了雅各，按理说应该对雅各的上帝有所认识，家祭随鸡，家狗随狗，你嫁给丈夫，丈夫的上帝你就应该有认识，但是他没有认识。雅拉杰就像我们今天许多人信主一样，上帝只是我想象的那位上帝，我认为上帝应该这样，上帝就必须这样，至于说上帝有别的作为，不行，我不接受，你不能那样做。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错误的认识上帝。这里你看29章31节，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小字有括号，原文作被恨，也就是说有人开始恨利亚了，就使他生育，拉杰却不生育。来到了30章1、2节，我们看拉杰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孩子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雅各向拉杰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吗？我们从这三节经文看到一个什么？利亚是因为被别人恨，所以上帝眷顾他，使他生育。圣经里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谁恨他，对不对？但是肯定有人恨他。但是我们可以从拉杰，上帝使拉杰不生育这件事情中看到，拉杰应该是恨利亚的一个其中的一位，因为上帝使他不生育，就是已经刑罚他了，因为他恨拉杰。因为我们人没有一个人有权恨别人，因为别人每个人都是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子被造的，我们没有权恨一个人，更没有权凭着自己的欲望，自己想要个得个什么东西，得不到就恨别人，为了自己的私欲恨别人，更不应该，对不对？所以说拉杰恨，为了恨利亚，所以上帝就刑罚他，使他不能生育。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这件事，是要看到拉杰处在上帝的管教和刑罚下，刑罚是一定的，就是上帝已经刑罚拉杰了，使他不生育。我现在和大家主要分享的就是说，拉杰处在上帝管教和刑罚中，却没有认识到这是上帝的 作为，这点更可怕。上帝对我们的刑罚，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上帝有时候会管教我们，会刑罚我们，不可怕，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上帝管教我们是应该的。关键的问题，可怕的是当上帝管教临到的时候，我却不认为是上帝的作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拉杰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雅各对拉杰说什么？叫你不能生育的是神，不是我。对于雅各这样严重的警告与提醒，拉杰没听进去，没听进去，这才是可怕的。神的雅各已经告诉拉杰了，这是神的作为，你要注意了。拉杰没听进去，是上帝刑罚临到了，他却不听进去，没当回事，这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他不单没听进去，视如罔闻，不认真悔改，却用什么？用自己的方法，将使女比拉给雅各为妾，要比拉生子，生在自己的门下，来弥补上帝对我的刑罚。你上帝刑罚我，不让我生孩子，我把使女给雅各，使他生子，归在我名下，弥补了上帝对我的刑罚。他自己不悔改，却用人的方法，用自己来抵消上帝的刑罚，这才是最可怕的。有关刑罚的事，我们要看一下希伯来文十二章。我们大家都翻到希伯来文十二章，我们讲过这个就会结束。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节开始，一直讲到十一节，基本上全是讲管教的。大家看，我用很快的速度念一遍。你们与罪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说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岂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是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常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掌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活，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这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们从这个经文看到什么？就是说第五节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因此我们不能对上帝的管教不理不睬，上帝管教临到了，我根本不当回事，像拉杰那样，我用我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第六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难的儿子。圣经里很清楚告诉我，只有上帝的儿子他才管教。所以说从这点我们看到，不要说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们的福分比世人大了不得了，不是，圣经没这么说啊。圣经是说我们信主以后上帝还要管教我们。这个和那个，这是题外话，就是说是有些人在那里传福音，传的是这个成功神学，成功福音，不是，根本不是啊。因此我们说被管教是作为上帝儿子的特权，我们别看我们被管教，这是特权，世人上帝还不管教，对不对？第七节说，焉有儿子不被父亲所管教的吗？所以上帝的管教就是要造就他们自己的儿，造就他自己的儿女，造就他自己的儿女，使他儿女生命得以长大。到了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快乐，反觉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根据这十二章第十一节，我们可以这么说，受过管教的基督徒，上帝的道才真正的触及到他的生命，触及到他灵魂，他自己的旧生命才会被对付，才会新生命才会长大，自己的生命才会发生根本的翻转。所以说基督徒被上帝管教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个重要部分，只是很可惜，我们很多时候像拉圾一样，对上帝的管教并不予理睬，仍然我行我素，完全依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观念、自己所认定的，我认为对的，结果我就这么做来做。所以说，当我们认定，上帝的话语来了，上帝的管教来了，我还是认为我自己是对的，我就是不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在我这里没有权柄。这样的基督徒生命很难成长，因为我就是我，我是自己的主。其实我们礼拜天上礼拜听韩牧师学校讲的，人犯罪即使就是从神的权柄底下跑出来，我不服权柄。其实基督徒如果说神的话、神的管教临到了，我不服权柄，其实我们就和亚当一样，仍然在罪中，我们从神的权柄底下跑出来。所以这样的基督徒不会成长的，我还是我，我永远是对的，我永远是自己做主，怎么会成长？不可能成长。所以说管教是基督徒成长，基督徒服在神话语底下是基督徒成长的一个必备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不会成长。但是为什么现在的很多信徒就不会认识到上帝对我们的管教？原因是传道人的责任，就因为传道人很少教导上帝的圣洁和公义，我们忽视了上帝这两个最重要的属性，我们更多的只谈到上帝的怜悯和爱，岂不是上帝的怜悯和爱是在上帝的公义和圣洁底下吗？如果上帝没有圣洁和公义，上帝的怜悯和爱和世人的怜悯和爱是一样的，就不是上帝的怜悯和爱。如果上帝的怜悯和爱不是在他圣洁和公义底下，上帝就不需要差遣他儿子来到世上降世为人，也耶稣基督也不需要上十字架，因为一个怜悯和爱的上帝他完全可以不来审判我们。为什么要审判我们？因为上帝是圣洁公义的。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必须为我们的罪付上十字架，以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要不然耶稣基督不用来。所以说上帝的怜悯和慈爱是在上帝的圣洁和公义底下的怜悯和慈爱，不是这个属性，不是在上帝和上帝的圣洁和公义的属性是平行的，不是平行的，它是在那底下的。所以说当我们不知道上帝是圣洁和公义的上帝，我们就会认为自己的罪无所谓，我犯点罪犯点错有什么关系啊，上帝那边有怜悯，我完全可以从上帝那边得到怜悯得到爱，我这些罪还成问题吗？不成问题。所以说我们对上帝的刑罚、对上帝的管教非常迟钝，因为我们认为上帝不会来管教我，不会来刑罚我，不会来带领我，所以说就会很迟钝。上帝明明有话临到我们却不听，不听，我们继续在自己的错误当中。我们不会体会到上帝在管教中的作为，我们不会体会上帝管教中对我们的爱，我们只会体会上帝赐福中的爱。 我们只认识上帝赐福中的那位上帝，就像圣诞老公公那样，给我们的都是按照我们的心意给我们啊。我们就像拉结一样，我们看拉结当她怀孕的时候，她才到她怀孕的时候是上帝赐福的时候，她才看到上帝的作为，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哦，我怀孕了，神求除去了我的羞耻。当神刑罚他的时候，他根本没看到，我前面已经分享过，神使他不生育，他根本没看到神的作为。只有当神赐福的时候，他说啊，神除去了我的羞耻。这种自以自己为中心认识上帝，不是对上帝全备的真正的认识。我们看到拉结对上帝赐给他儿子，我们从圣经里看到连感谢上帝的话都没有，只是说上帝除去了我的羞耻，而且上帝给了他一个儿子，他不但没有感谢，却想要得到更多的。他给他那个儿子起名叫什么？叫约瑟。约瑟是什么意思？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贪，神给我一个，我还要一个。这就是拉结的祈求。上帝成全他，成全了他的祈求吗？上帝成全了他的祈求，又给他的儿子叫便雅悯，但是上帝把他的命给拿走了。在他生便雅悯的时候，上帝把他命拿走了。我们不要不敬畏上帝，我们不要以为凭着我们的祈求上帝成全了，好的不得了。我们不敬畏上帝，我们不把荣耀归给上帝，在上帝成就我们祈求的同时，刑罚就临到了。在他生便雅悯的时候，上帝就拿走他的命。所以说我们要敬畏上帝，我们要全备的认识上帝，我们需要认识上帝的怜悯和慈爱，但是我们更要认识到上帝的圣洁和公义，这样我们才认识上帝，才是一个真正上帝自己启示他自己的上帝，不是我们想象的上帝，只有怜悯和慈爱，只有赐福，这样的上帝只是圣诞老公公，不是我们认识的上帝。最后我们看今天的信息，我讲的是雅各没有很好的带领拉结认识上帝，因而反而对拉结也助长了拉结作为中心的生活，使争斗争宠使拉结生活的全部，也使这个家庭处在不和谐的气氛中。我们要借着今天的信息，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思想一句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句话我们要好好思想。这句话对我们属灵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对我们家庭和谐家庭关系的处理在哪里？意义在哪里？在我们祷告生活中，这句话对我们的意义在哪里？使我们不要得罪神，单单行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将你的话语赐下来，求你也赐下能力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能力遵循你的话，让我们真正以遵循你的话为我们的喜乐，因为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